美国同俄罗斯领导人会谈星期五在阿拉斯加登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华盛顿特区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不同意结束战争的话，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川普仲表示，有可能同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边会谈。他说三边会谈比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双边会晤更有成效，因为第一次的会晤我将会搞清楚我们目前的情况和正在做些什么。总统说，如果第一次会议进展顺利的话，我希望几乎立即举行第二次会晤。如果他们愿意邀请我到场，普京总统、泽连斯基和我将会进行一次快速的第二次会议。川普仲表示，他计划在星期五的商普会之后和泽连斯基以及其他欧洲领导人通话。讲到他星期三和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举行的视像通话那阵，川普表示会谈非常好。星期三的这场视像峰会与会者仲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视像峰会是由德国总理默茨主持。在会后，默茨表示希望川普总统在阿拉斯加峰会取得成功。他说，在阿拉斯加，欧洲和乌克兰的基本安全利益必须要得到维护，这是我们欧洲人星期三向川普总统传达的信息。默茨和泽连斯基在视像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确保欧洲和乌克兰安全利益。而欧洲方面就提出五项原则，包括乌克兰必须参与和平谈判，先停火再谈其他议题，领土问题就以乌克兰现行的接触线为基础，协议还需要纳入对基辅的强力安全保障，确保乌克兰军队具备长期捍卫主权的能力，还有谈判应该纳入跨大西洋共同战略框架底下，还有在必要时对俄罗斯施压。美国财政部长纽森星期四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将会向普京明确表示所有选项都会在考虑范围，同时说如果商普会失败，可能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是二级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13号造访华盛顿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宣布2025年荣誉奖的获奖名单，同时表示会亲自主持颁奖典礼。在宣布仪式，川普表示金乃迪中心将会展开重大翻新工程，目标是恢复该中心最高水平的奢华、风采和娱乐价值。自从今年2月接任该中心董事会主席以来，他已经更换了高层管理团队，还任命前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作为临时总裁，同时仲推动具有传统色彩的节目安排。今年荣誉奖的获奖名单包括洛奇 Rocky 系列电影男星史泰龙和乡村音乐天王乔治史翠特等人。该奖项在1978年设立，目的是表彰在表演艺术领域具有终身成就的艺术家。历届的得主涵盖戏剧、舞蹈、音乐、电视和电影这些领域，包括艾瑞莎·富兰克林、梅丽史翠宝、Paul McCartney 和汤汉斯等。咁系川普自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首次以总统身份喺金乃迪中心公开活动。佢喺今年3月参观馆场之后，曾经表示对该中心嘅现状感到失望，仲承诺会进行修整。不过川普嘅接管亦都引起艺术界部分人士反弹，部分艺人同剧目退出合作，包括音乐剧《汉密尔顿》取消演出，但是他的支持者就认为此举有助于平衡艺术机构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川普对媒体记者表示，我们已经逆转这个珍贵国家机构的走下坡，我们终止了各省派的政治计划。自从川普接手以来，金乃迪中心的营运方向就有所调整。星期三，川普宣布他本人会主持金乃迪中心荣誉奖的颁奖典礼。这场典礼通常在每年12月初举行，之后就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频道播出。美国能源部星期三13号表示， 川普政府将会提供10亿美元资金来加速美国关键矿产和材料产业的发展。能源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能源部将会发出资助公告，用于推广和扩大关键矿产以及材料供应链之中的采矿、加工和制造技术。星期三公布的草拟资助公司包括高达5000万美元资助关键矿业和材料加速器计划，涵盖稀土提炼等，提供2亿5000万美元用于矿山和金属材料回收，涵盖金属以及煤炭行业。1亿3000万美元就用于增强国内的稀土元素供应链，以及5亿美元用于电池材料加工和制造以及回收。4000万美元就由工业废水中回收关键矿物。能源部说，这些资助公告是根据川普总统的释放美国能源行政命令所颁布的，将会有助于确保关键矿产和材料的供应更加安全，可以预测而且价格合理。这些材料是美国能源主导地位、国家安全和工业竞争力的基础。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赖外国来供应以及加工对美国现代生活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材料。他补充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能源部将会在关键材料加工回流和扩大这些不可或缺资源的国内供应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上个月，内政部亦都采取措施，加大力度由矿山废料、煤炭废渣、煤矿以及废弃的油矿回收关键矿产，这些矿物广泛用于电动车、高科技武器等领域。地质调查局和各州地质调查机构的研究已经发现，在关闭和现有的矿山里面都存在砷、锗、钸和稀土元素这些矿物资源，采矿公司已经积极参与资源回收工作。例如据矿物公司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预计，到2027年通过矿山废料堆之中提取的金属每年可以生产8亿磅铜。川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将会要求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将联邦接管华盛顿警力的限期延长到30日以上。国会共和党人支持川普清理华盛顿，结束罪犯潮。白宫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下令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在华盛顿特区展开全天候每星期7日的巡逻，降低美国首都的犯罪率。川普星期三在金乃迪中心向记者表示，联邦对华盛顿特区都会警察局的接管应该延长至到30日以上。根据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同时接管华盛顿警察局两日，通知国会之后可以延长到30日，如果必须要超过30日，就需要获得国会批准。川普还提出可能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暗示若果国会不批准延长，他可以藉此绕过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川普星期三表示，华府犯罪统计的数据全部都是骗局，同时说公众很快会看到数字出现巨大变化。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向西班牙话节目霍士新闻表示，官方已经调查去年华府统计的数据是否被操控。川普星期一宣布派800名国民警卫兵进驻华府，另外来自10多个单位的几百名联邦官员和探员近日在华府各地行动。华盛顿市长鲍泽之前形容川普的行动令人不安，而且是前所未有，但是随后就指出联邦警力带来更多的存在感，同时将在街头收缴更多枪械视为一项成功。川普接管华府警察局的行动引起国会两党议员的关注。纽约州民主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 X 平台说，川普接管华盛顿警察局是政治伎俩，以及是转移注意的企图。而路易安那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表示，国会共和党人支持川普清理华盛顿，结束罪犯潮，恢复世界上最伟大首都的美丽。在中共海警船星期一因为追逐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巡逻舰， 同自己的海军军舰相撞之后，美国星期三13号派遣了两艘军舰进入事发的黄岩岛海域监控形势。点知在同一日又发生了菲律宾巡逻机在黄岩岛上空被中共战斗机逼近威胁的事件。菲律宾政府星期三表示，一架中共歼-15战斗机在南海黄岩岛上空对一架载有记者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机进行危险拦截。菲律宾海警西菲律宾海发言人塔列利亚在记者会指出，一架歼-15战机持续尾随盘旋在菲律宾的小型塞纳斯涡轮螺旋桨飞机附近长达20分钟，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200英尺，大约是60米远，对飞行构成严重威胁。而在机上的路透社记者就见证了全程，同时听到驾驶舱里面来自下低中共海军两艘舰艇的无线电警告，要求菲律宾飞机立即离开。事件发生的同一日，菲律宾海警在距离黄岩岛大约30海里处发现两艘美国军舰阿里巴克级驱逐舰希金斯号和近海战斗舰新辛拿提号。塔列利亚说，两艘美国军舰正在依据国际法行使航行自由权。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就声称美国军舰非法闯入中国领海，所以就跟踪监视警告驱赶。当时黄岩岛周边海域有4艘中共海警船、2艘中共军舰、6艘海上民兵船。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强调，今次行动是合法行使航行自由权，无论中共怎样声杀主权都不会阻止到我们。这是至少6年来美国首度在黄岩岛周边海域执行军事行动。星期一菲律宾和中国刚刚先至在当地发生冲突，一艘中共海警船试图封锁驱逐较小型的菲律宾巡逻舰苏联号，那阵和中共海军052D 型飞弹驱逐舰桂林号相撞，造成中共海警船严重受损。